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又再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对于上一次的讲话呢作出一些澄清或者纠正啦。上一集呢，当我介绍呢将军迈的时候呢，我是读成将军礼的，即是呢鼓励的礼的，其实这个是有错误的。将军迈先生的迈字呢，其实是万字旁边作个力字，读音应该是读迈。在这里呢，即是要作返一啲嘅纠正啊。当然啦，因为将军迈先生嘅迈字其实係比较少见啊，所以呢我其实好长时间呢都将佢睇成为呢将个鼓励嘅例字添㗎。咁所以呢我相信呢大家都可能真係要多啲注意啦。喺上一集呢，咁我就讲错咗，唔紧要，咁我而家就澄清返，希望大家呢唔好再即係睇错咗啊，或者係听错咗啦。好啦。咁呢喺上一集里面呢，我哋先讲到呢阅读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理由主要有三方面，即係呢从学派上，从文化历史上，从个别嘅当代新儒家嘅思想同埋学术人格上，呢啲嘅方面，呢三方面认为我哋有理由去喺隔咗五十几年之后都继续去睇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好啦，喺呢度呢我亦都再需要呢作出一啲嘅资料嘅提供嘅。而我即係我所据而我所睇嘅所嘅所本或者所篇嘅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主要係用唐君毅先生所著嘅中国人民与当今世界下册嘅附录四做底本嘅。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其实被收录过好多唔同嘅著作同埋论文集里面㗎啦。不过正如我喺上一集都提过啦，喺唔同嘅版本之中可能有所嘅拆减㗎。尤其是喺中国大陆即係内地嘅一啲嘅版本上面，甚至乎有啲即係章节拆咗亦都唔讲俾你听。咁呢方面我諗需要注意嘅。OK? 嗱，咁喺呢一集我哋正式啦去睇一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具体内容。既然呢我哋係正式去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具体内容呢，我都相信一样嘢就係我需要係对呢篇文章嘅内容结构俾大家去有个初步嘅了解。甚至乎呢篇文章呢并唔係普普通通当一啲嘅小说啊，或者係普普通通嘅散文咁去睇㗎。因为佢係一篇宣言，但佢係一篇特别嘅宣言，佢係有四万几字嘅宣言。并唔系一般我哋以为系一二千字讲咗一啲嘅口号式嘅宣言啦，佢并唔系咁啊，佢充满咗论证同埋一啲嘅辩证式嘅思维噶。呢啲风格其实我哋可以喺唐君毅先生自己嘅著作里面都可以见到噶，因为呢篇嘅宣言其实个起草人即系个草稿最初嘅就系唐君毅先生写，所以佢就写到咁样咯，系咪？嗱，喺呢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内容结构上面，佢系有四万多字，并且分成咗十二节。而喺呢十二节里面又可以从即见到有唔同嘅理论问题嘅。大致上可以区分成八大类嘅理论上嘅问题嘅。而家我尝试将佢区分出嚟俾大家听下。首先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嘅第一节就系前言啦。咁前言佢仲有个破字图啦，就係讲我哋发表此宣言嘅理由。咁呢一段呢、这个章节究竟关乎啲咩嘅理论问题呢？其实佢係关乎于用宣言作为一种叙述嘅反省。乜嘢叫用宣言作为一种叙述反省呢？即係话用宣言嘅方式去到讲出自己嘅立场，佢会反省返点解有呢一种嘅做法。一阵间我哋慢慢去到今集应该详细都会讲呢一个嘅前言嘅。咁起码俾大家知道佢係经过一个反反复复嘅思考嘅。第二，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二嘅章节就係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仲有第三节呢，我将它合并埋是一个同一个理论的问题的。第三节是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其实第二和第三节呢关乎又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的。 就是方法论的探索。中国哲学呢就以前来讲比较少讲方法论。去到西方即是去到现代的哲学的研究里面，经过西方哲学的洗礼之后呢，尤其是逻辑学啦，是吧，同埋语言哲学啦，它里面的刺激之下，我们对于方法论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的。所以它亦都会即是在这篇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在第二节和第三节正正是从方法论上面探讨。这个方法论探讨就是回顾回以前一般来讲这三种的研究的方向那个路进路就回顾啦。咁另外佢仲有一个建议嘅。佢哋第二第三节正正喺方法论，即係话点样去到处理中国文化问题呢，喺第二第三节佢就话俾你听用咩进路呢，这个就係嗰个理论问题。好啦，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四个章节就係中国哲学思想喺中国文化中嘅地位及其与西方哲学嘅唔同。在这里又正正翻到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反本。什么叫反本呢？翻去本源原本。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核心的肯定。这个核心的肯定是我们可以讲话是一个文化哲学的进路。文化哲学的进路。好啦。第五个章节是中国文化中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嗱，我系将佢同第六章节合并噶。第六章节系中国心性之学嘅意义。其实呢一方面系探讨另一个理论问题，就系儒学嘅宗教性。儒学嘅宗教性。好啦，第七节就系中国历史文化之所以长久嘅理由。呢方面又涉及到另一个理论问题，就系文化哲学应用于历史经验的分析。我都讲啦，头先我讲咗第四节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四节第四个章节呢，是一个讲返我哋当代新儒家究竟用咩进路去到研究中国文化呢，就是文化哲学的进路。呢、这个研究进路首先探讨咗儒学的宗教性的问题，然之后并且应用返历史的经验分析，就在第七节做出来了。好啦，第八个章节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我又同佢将埋第九节啦，第九个章节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主建国呢两个章节合埋一起。嗱，佢反本之前第四个章节反本就是从文化哲学的进度去到探讨返中国文化之中的一些嘅意义啦，一些嘅内容啦，甚至是儒学的宗教性啦，甚至乎一些嘅历史经验嘅分析啦，呢啲翻返本源去到做一个分析嘅。而家唔单止做一个本源分析，跟住第八同第九节，甚至乎呢个系我哋叫做开一个新嘅可能啦。透过反本历史嘅一啲嘅分析，而家继续开一个新嘅路向，就系科学民主。点样开出嚟？正正系呢个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一个重要嘅思考，甚至乎有人会讲第八、第九节是整个中国文化宣言的核心部分。因为他告诉你新儒家怎样从中国文化里面去开展到有民主、有科学。这个是正正是他们想做到的一个同西方比对的一个地位的。好啦，跟住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十节，就是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认识。在这一方面其实不就是他们的即是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就是什么呢？应用于现实经验的分析，并且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这方面也都是为什么大陆即中国大陆的一些的中国文化宣言的版本里面会拆除这个章节，因为它正正是对共产主义批判嘛，对现代的政治史做出一些的批评嘛，说它发展不是根据中国固有的文化，没有反本去开新嘛，就是这样的意思嘛，是不是？所以这方面就被人家拆除了。不过 呢方面亦都有佢理论价值喺度㗎。因为你要知道牟中三先生、唐关毅先生佢哋全部都系一个哲学家嚟㗎。佢喺里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嘅思想啊，甚至乎对于啊毛泽东先生嘅思想啊矛盾论，佢哋咁样嘅研究，佢都有睇过有研究过㗎。究竟里面究竟咩问题啊，牟先生甚至乎喺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里面啊是有分析过添的。咁呢方面佢有一个我哋咁讲有理论上嘅一个意义喺度嘅。呢啲系佢哋嘅一个强项。OK? 好啦，跟住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11节同埋第12节我又将佢 combine 埋一齐。第11节系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嘅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第12节就系我们对世界学术思想的期望。其实这两节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文明对话的伦理。即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去想一样东西，就是中国文化并不是低于西方文化。而当代新儒家正正是寻求一种平等的对话。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东西。因为我都应该在上一集嘅时候都提过，我哋对于中国文化，即系尤其是近代嘅历史，去到发现嘅时候，就见到系一系就走咗个路线，就是、全盘西化，唔要佢，净系摆晒西方嘅入嚟；一系就系重新嚟过，全部唔要，自己摆嗰啲落去。嗱，我就应该都讲过，就系两者都有问题嘅，即系冇可能就系唔系一就二，唔系非黑就即白嘅，唔系咁样嘅。即系唔系话我觉得唔好，全部就系咪全部唔好呢？因为系吸收人哋一啲呢，然后自己都发现返自己优点呢。我相信呢一方面呢，即系大家有智慧嘅人都知道并唔系一刀切嘅啲嘢。一刀切嘅话总会有问题嘅。系咪好啦，咁我刚刚就正正系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12个章节尝试去到区分咗8个嘅一个理论问题去供大家去思考。咁如果大家话啊，我讲得又快又好似有啲唔清楚，唔紧要，喺我嘅讲义里面其实已经将呢个系列咗表格出嚟。呢、这个表格其实系我当年啊，大概系2010年啊，就系从我嘅老师啊郑中义教授嘅近现代中国哲学专题研究唐君毅与牟中三嘅一个课堂里面去到即是个笔记度辑录出嚟嘅。咁当然呢，我其实就并唔系修读呢一科，因为我已经毕咗业㗎啦，基本上我毕咗业㗎啦。咁但係呢，我旁听。咁我旁听嘅时候呢，就亦都系俾郑教授去触动到我对呢方面嘅更加大嘅兴趣。所以我又尝试再仔细啲去到睇即系当代新儒家嘅一啲嘅资料，一啲嘅研究。一啲嘅广阔啲嘅去到睇，唔系淨系睇唐某咁简单，去睇远啲，睇阔啲。咁亦都係當其時曾經做過一啲嘅都好神奇嘅嘢啦，我自己覺得啊，因為當其時呢我係旁聽，但係呢我自己就對自己有啲嘅可能係過高嘅期望或者過高嘅要求，就係我社會覺得即使係旁聽都需要去到寫返啲嘢出嚟，即係你唔做 presentation 唔緊要啊，但你都需要係參與到個討論裏面，甚至乎喺完咗个课堂嘅时候，你最好能够写返啲嘢出嚟，未必当系交功课。当然啦，其实我真系做到一篇论文出嚟，亦都交咗功课俾郑教授。咁但系郑教授有自己嘅諗法啦，就同我嘅諗法有段距离，真系有啲唔同㗎啦。但系我借鉴到佢嘅，即系我启发到我去写啲嘢，就写咗咩呢？就系从50字述去讲牟中三先生嘅归宗儒学嘅理由。咁呢部分将会就喺台湾嘅鹅湖鱼行度刊出呢篇论文嘅。咁我亦都会喺呢一辑嘅当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里面，我会其中有几讲会讲50字述。因为我真係有用心去到睇牟中三先生嘅50字述里面嘅结构，我觉得係一本非常好睇嘅书，非常精彩嘅书。但係当年呢，一同去到上堂嘅一啲嘅同学呢，有人话俾听佢直接睇唔明嘅。甚至乎我后来喺同一啲嘅网友里面 都听过有啲同学会讲，即系有啲朋友啦，有啲朋友讲呢本书劲劲嘅地方系佢睇佢瞓觉前一睇唔够三分钟瞓咗觉啊。其实系咪真系咁闷呢？就我觉得唔系好闷嘅，我觉得系非常精彩，因为喺结构上面、喺修辞上面，牟中森先生表现到好特别嘅地方。佢话俾你听，佢唔系一个文人，但系原来佢写嘅嘢系有文气，即系咧写出嚟嘅修辞好靓，甚至乎有啲嘅研究嘅学者，例如好似系林振国啊、郑家栋咁，佢话俾你听啊，喺五十字述里边嘅父亲有个特别嘅角色。嗱，当然啦，呢啲我慢慢迟啲先有机会去分析。但是我只是题外话咁讲讲 ,ok? 好啦，而家返返过嚟我哋而家呢一篇先，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嗱，从内容上我已经讲过啦，嗰个大致上嘅结构，咁呢其实亦都系再咁样分嘅。第一至三节可以讲话系宣言嘅论述嘅准备。第四至十节就系宣言嘅内容嘅重心，尤其是从中国文化嘅论述如何开展出科学同民主，同埋对共产主义嘅批评，呢个佢嘅核心。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就系宣言嘅结论部分。其实佢结论就好简单，就系话从我呢个宣言嘅立场嚟讲，当代新儒家其实要从中国文化嘅重要性话俾你听，好重要，并且要求同西方嘅文化能有平等对位，即系平等对话嘅位。呢个正正就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核心的要义。好啦，或者我这一节呢暂时讲到这里先。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继续同大家一起呢去到分享呢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刚才呢在上一节呢我们就讲到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内容结构。在里面呢我们都算是详尽地讲到结构，并且里面涉及到什么的理论问题。大致上我都认识了。那呢在现在我们就尝试会讲一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一至第三节。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一节是前言，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作为一篇呢宣言的前言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可以讲得上呢是反反复复咁啊去到解释点解要发表宣言，更加是点解要用联署方式去讲宣言。首先呢这一段的前言呢可以讲得上呢是一种对于叙述的方式来说明宣言发表是作为一种反省性的思考。这个反省性思考呢比较特别的，甚至乎都很哲学式的。很哲学式的。怎样哲学式法？首先他可以这么讲，是一个唐圭先生一个写作的风格啦。因为他 会特别会讲了一件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表宣言啊，我们不发表宣言都可以的。那他会提出了很多理由。然之后唔系就系反驳理由，然后用其他理由去支持佢点解要发表宣言。首先我哋会睇喺呢个前面部分，佢会讲咗一样嘢，就系点解系唔需要用发表宣言嘅方式去表达佢嘅立场、表达嘅思想呢？佢系咁样写嘅。首先，我们相信，如我们所说的真理，即用一人的名义说出。与用数人的名义说出，其真理之价值毫无增减。其次，我们之思想并非一切方面皆完全相同，而抱大体相同的中西人士亦必不仅我们数人。再其次，我们亦相信一真正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之形成，主要有赖于人与人之思想之自然的互相影响后，而各自发出类似的思想。若只有少数已有某种思想的人，即以文字宣称其近于定型的思想，反而使此外的人感觉这些思想与自己并不相干，因而造成了这些思想在传播上的阻隔。 呢一段正正系咧前言里边话俾你听，唔需要用宣言嘅方式做一个发表思想或者立场嘅讲法嘅。喺里边大致上啊，大致上啊嘅理由有四个。第一个话俾你听，一个人同几个人嘅联署，其实所讲嘅嘢咧，如果所讲嘢系真，唔会因为人多咗就变成系更加真，冇呢样嘢嘅。嗱，佢哋真系讲得好清楚呢样嘢噶啦。唔会话形成到个真理意义上面系咩高咗啊大咗咁啊，同我哋可能同我哋一啲依而家我哋成日即系呢个时代成日都讲啊，即系讲大话讲够一百次变真话系嘛，即系呢啲就即系几荒谬噶，讲大话讲一百次，只会将个大话讲得越更加荒谬啫，点会系讲到变得真话呢？又唔会话系客观真理，即系话个个都睇到，个个都讲。就是等于一个客观真理。在唐君毅、牟中三先生他们的这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其实想告诉你，如果他们所讲的是真理，是正确的，是对的话，其实并不需要多些人去联署，多些人去讲的。一个人讲和那么多人讲，多些人讲一样的。因为他的讲法其实几强的，几决绝的其实。咁但係究竟即佢唔用宣言，即係讲唔讲用宣言嘅理由系咁强，咁佢点样先讲得返呢？咁我哋慢慢再睇。好啦，第二个理由系唔用宣言嘅方式去表明佢立场同埋思想嘅，就系联署嘅人有几个人啦嘅思想并唔系完全相同。第三，宣言并唔系真正嘅文化运动嘅形式啊。第四，呢一种嘅宣言嘅方式呢系容易招致有门户之见嘅误解，即系甚至乎啊，钱穆先生曾经啊喺回信俾唐君毅啊，话俾佢听拒绝参与发表宣言，正正在于唔想形成有所谓门户之见嘅一个睇法啊。嗱，呢四点就系喺宣言里边话俾你听，我哋唔需要用宣言嘅方式作为发表一个思想立场嘅理由。我听落呢个都唔係话容易去到令你呢能够真拗赢到佢㗎。因为佢真係好强，如果你讲嘅真，我点解一定要多啲人呀，係咪？咁但係既然有咁强嘅理由话俾你听，唔需要用宣言嘅方式去发表佢嘅立场嘅想法，咁点解仲要而家正正系用咗宣言嘅方式发表呢？甚至乎系写咗四万几至十二字咁详尽嘅咧。咁咧，唐君毅先生佢哋几个正正喺呢个前言度就再解释啦。佢哋就咁样讲嘅。但今从另一方面想，我们至少在对中国文化之许多主张上是大体相同，并无形间成为我们的共信。跟住一种有喎，如果我们不将我们共信嘅主张说出，则我们主张中可成为真理嘅成分，不易为世人所共见。并且即係跟住佢就再讲喎，但我们决不愿这些思想只被称为我们几个人嘅思想。然之后啦，我唔系全部读晒，我都系即係翻緊呢度。跟住佢再讲嘅，我们之所以要把我们对自己国家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前途的看法向世界宣告，是因为我们真切相信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有这个真是很大的理由啊。他跟着再讲，中国现有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换言之，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一节，即是前面的部分，对比地去到讲返不用宣言发表立场的时候，他其实讲了主要的三个理由。第一个是联署的人呢思想虽然有不是完全相同，不过大致上许多主张立场都是相同的。 即系唔一定要完全系 copy 到冇噶嘛。我大致上嘅共同有共同主张一样咪得咯。第二就系、是、如果唔用呢一个方式，唔用呢一种宣言嘅方式去发表佢哋嘅主张同埋想法咧，其实佢话俾你听，唔容易为世人所共见，大家唔容易去发现，即系佢嗰啲急切性啊。第三应该系最重要噶啦，就系、是、中国文化问题有对于世界重要性，所以唔可以唔用呢种方式去到说明。就可以咁讲啊，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中，系表明咗中国文化问题具有急切性，所以佢哋先至用宣言嘅方式嚟到表达一啲系共同嘅思想。咁究竟中国文化嘅问题有咩急切性呢？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二节，其实表明咗咧，对于中国文化嘅问题上，从方法论嚟讲。方法来讲，即一开始大家睇呢个问题嘅时候已经系错误，所以要提出咗至少要展示出返本归源嘅一啲嘅正面主张，呢、这个就系嗰个急切性，呢、这个就系嗰个重要性。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就会尝试去到睇埋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二节。嗱、第二节咧个题目系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嗱，喺呢度咧，其实我之前喺上一节都讲过，呢个系一个方法论嘅一个探索，做一个回顾。咁呢个系回顾就系三种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嘅进路同佢嘅缺点。嗱，第一种研究嘅进路系传教士嘅进路，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边系咁样讲嘅，佢话。中国文化之介绍入西方，最初是300年前耶稣会士的功绩。耶稣会士知道中国其动机是传教，为传教而输入西方宗教教义及若干科学知识技术到中国，再回欧洲，即将中国的经籍及当时宋明理学一些思想介绍至西方。跟住多多了，正因其动机乃在向中国传教，所以他们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注目点，一方是中国诗书中言及上帝及中国古儒的尊天敬神之处，而一方则对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极力加以反对。好啦，又继续了，正由于耶稣会士之根本动机是在中国传教，其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乃在桓、六经及孔子之教，以反宋明儒，反佛老。讲到这里很明显、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是指出传教士的研究进路呢，其实是在于一种借用，并未能够做出一种真正的理解、这个是一个反省来的。好啦，第二种研究嘅进路系汉学家嘅进路，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边咁样讲。此时西方人士研究中国文化之动机，则来自对输入西方及在中国发现之中国文物嘅好奇心啊。嗱，西方人从中国文物所引起嘅之好奇心，及到处去发现、收买、搬运中国文物。以作研究材料之兴趣，并不是直接注目于中国这个活的民族之文化生命、文化精神之来源与发展的路向的。讲到这里，他其实说，即是说汉学家的研究进路其实并不是研究活的文化，而是对古代的文化或者文物有研究的兴趣，力图去到恢复历史的原貌做一个重心。曾经啊，有汉学家直接咁讲啊，我嘅中国就喺我嘅书房里面，目的只系在于复古嘅研究兴趣。当然，复古嘅研究其实都有佢嘅作用噶，所以而家咧仍然有汉学家继续进行佢嘅中国研究啊。不过你可以咁讲，系对中国古代嘅古文明嘅研究，同而家中国文化问题，尤其是前途问题，佢哋唔关心嘅。这个是第二种进路的一些缺点，一些问题。第三种研究进路是近代史的研究进路。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他这么说， 此种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动机，其初乃由西方人士与中国政治社会之现实接触，及对中国政治与国际局势之现实的关系之注意而引起的。好啦，跟住咯，如果研究者的动机仅由接触何种之现实政治而引起，即其所拟定的问题、所关注的事实之假设、所导向之结论，皆不免于为其个人接触某种现实政治时之个人之情感，及其对某种现实政治之主观的态度所决定，此皆而陷于个人及一时一地的偏见。换言之，在近代史研究的目的而作出对现实政治的需要去做研究，那这一种是不是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切的关怀或者认识呢？是有待改进的。很明显，它只是为了一些的现实政治目标去理解你，理解了之后它有不同的想法，但它的理解不是为你着想。好了，总括来讲，在第二节来讲，即是中国文化宣言的第二节是呢讲出了三种研究中国文化的进路，即是传教士的进路、汉学家的进路，同埋近代思想史或者近代史研究者的进路，是有他们的限制和问题，并不能够作出一个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进路。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二节，其实我们还可以有两点就可以讨论或者说明的。第一点就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对象问题。在张君迈和唐君毅先生两个人讨论会写出一个宣言的这一件事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动机最初是想告诉一些外国人知道，研究中国文化并不是用他们的方式，所以其实他们的对象首先是外国人，也都所以他们初头拟定的是用英文去发表他们的宣言的。不过当然后来张君迈先生有种种的理由而导致到唐君毅先生他们几个人呢是宁愿写到个中文先，跟着再慢慢由其他人翻译，在第即是慢慢翻译去到写到出来。咁即係话，所以喺第二节里面点解会讨论呢三种进路呢？其实呢三种进路你都可以咁讲，係根本上係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嘅进路嚟嘅。好啦，仲有第二点，其实亦都係继续去到第一点嘅讨论而讲嚟嘅。即係话，而家从而家嘅角度嚟睇，唔理系外国人定系中国人或者汉语嘅研究学者，其实都继续用上述类似种三种心态，尤其是系汉学同埋近代史研究进路去到做噶。咁如果依据中国文化及世界宣言嘅观点啊，点样先至能够去到作为中国文化问题嘅研究嘅正确或者正面嘅进路呢？就系最起码要当中国文化系一个活嘅存在。因为它是继续的，正正是它继续是活的，它是还在发展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进度就不可以当只是回复历史面貌，当只是面对现实层面，当只是借用来作为一个形式去讲。那这个就正正是这一节里面想给我们知道，一个方法论上面，即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论上面一个回顾，一个反省。咁呢一节之后，第三节咪正正系喺呢个宣言里面提出一啲正面嘅想法咯。咁但系我发现呢，原来我哋呢一集咧嘅时间差唔多啦，都讲咗好长啦。咁我哋今次比较讲得少啲，我哋只系讲咗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第一节同第二节。下一讲我哋会继续讲落去，亦都应该会讲到个重心噶啦。咁今集到此为止，拜拜。